互相研究研究、
拜忏也好，是忏悔咱自个儿的业力，去救更多的众生。因为现在咱们是一个凡夫俗子，你怎么去救众生呢？咱就救不了。你像刘老师能救，咱们根本咱们救不了。
惭愧。
尤其这次来了以后，我们受益非常非常深。我们跟刘老师去北京了、这次感应来说，从我学佛以来最大的感应。我们开始去想到南极寺来拜拜大和尚，是不是想参观参观包宝殿？哎，没想到呢，刘老师这里姻缘特别深厚，正好舍利塔开塔，到了一拜塔，这我们是第一波，说两方的佛爷迎接我们。那时候我从思维上就是感觉都不一样，
是迎接
这个佛菩萨和这刘老师，心里特别感动。
感动，
我说是这个师父的弟子是某某人到这儿来，哎，一去了一说了以后都很高兴，师父的这福报多醇厚，多伟大，
是
不是？
我们就沾
啊，
顶着
师父
的
光
环，
这是刘老师的福报非常大，德行，
惭愧惭愧的。让我真体会到我们这几位大法师们在中国佛学的呀，还有这个道场上的布置上面呢，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这后面最大的功臣就是庞居士了，没有庞居士这一力大力的支撑，那这个佛教的体面啊，门户啊，怎么撑得起来啊？这个庞居士这么多年的奉献真是不简单，哎，大菩萨，大菩萨，阿弥陀佛，
惭愧惭愧，我已经66岁了。借助佛教来说已经20-30年了，可是从来我没有见到刘老师修行这么好，我从来没有这么正修，哎，这么正法，这么发心，是不是？人家远接多几万里来祖国，都是平民百姓，都是一般的佛教徒，加倍咱们传授咱们这些个佛教这些个理念，非常非常难。从尤其这次刘老师来了以后，我受感，从那儿回来以后，我从来不发什么大愿，我就发愿送地藏佛的佛号10万声，5天我就送去。我去了北溪，从北溪回来以后又到五台，这个一路上的事情我就不能给你们一一介绍，非常的顺利，哎，非常难得，哎，就是好像这个事儿就一想就成，这
想就成。
我跑的就是地藏菩萨加倍，
是，
而且
没错，
我送灵第3天是第几天点，地藏王菩萨就在我的跟前，哎，我就感应得非常高兴，哎呀，我说我这一辈子还真正是感到这个佛菩萨的慈悲，哎，我原来念佛念什么都没有感应，这就是地藏法门太重要了，
对，很重要很重要，说是众生所需，
对，
真是，我不是那天说了一句晚上讲的，这个也是跟那位比丘尼法师说的，他说我就跟他讲简单两句话，他说问诵金刚经好不好，要诵多少什么的，他说他发心108部诵那个金刚经，我说越多越好啊，没有分说一定要多少部，你要永远的常持是最好，我说地藏法门还是需要，因为我们是应众生所需啊，能够咱们所学不是为光咱们所受用，而是为了能够为众生所需，大众所需的我们能够给予，不是很好吗？我就简单的给他回了这么一个话，让他知道说地藏法门不是说我为了我们修，而是为了众生需要而来修。哎，我们自己学习来说，我们有说宿师因缘，有学华严的，有学到楞严的，不一定是哪一个法门，有觉得法门法华的，或者是说修禅啊修静的都有，但是这些呢都是我们跟着说一个契机的问题，在宿世因缘中已经修到那儿了，再继续复习，那真正说实在这些呢都是我们必须要继续努力往上再增进的部分，那这样一边普遍众生来说呢，生活上因缘上啊，跟我们的宿世关系上因缘的不需要的是地藏法门，所以等于说我们是以布施以下化的众生，哎，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时候，这个下化就在做了，不是说我们想而已，而是实际在做，这个下化众生怎么做，现在就开始做，现在就能力做，现在就因因缘缘的马上做得到，就用地藏法门就下化众生了，哎，实际众生就得利，所以这个部分关键一达到了，就把地藏法门的这个提升了，就不光是说它是一个，对，就不光是一个基础了，它也是一个很需要的，就是大家的需求，哎，大众的需求，大众的需求从地藏法门走的话，那整个的这个国家也好，社会也好，人心也好，就都宁静下来了。就是说大家以前呢、在台湾也是一样，
地藏经不敢读了，
招来的东西啊，招
来的。
对，最早在道场里的，在差不多20来年前的时候，在台湾，也许是30年了吧，大概有，在台湾的时候，道场里、寺院里， 啊，连出家法师们也送的少，就他们不太懂。那那时候是怎么说的呢？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是那时候我的第一位引导我学佛的那个智国老和尚。那老和尚是专门闭地藏观。闭地藏观三年，所以他老人家呢，以地藏菩萨的愿力修持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得的法力，得的菩萨的加持力，所以都已经讲一句，我们不懂，我们不能随便说老和尚到什么境界，我们没有那个资格，只是说老和尚开会了，所以地藏菩萨的感应特别深，随时呢都可以有菩萨的加持和他的那个智慧啊展现，甚至于那个禅定般若力都发现出来，都现出来，随时他有感知，两三天之后的事他随时都感知。哎，都到这种程度之下的老和尚在引导我学习地藏法门，是这么的一个开头。然后那这个老和尚当初呢，他也是这么讲说，他刚开始修习地藏经的时候，其他的师兄弟们，就是道场里的法师们，也都不诵地藏经，都不敢诵，一诵什么地藏经，怎么这个鬼那个神的，就说怎么那么多鬼，怎么办？哎，其实这是我们的世心所限。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典里所现的这些是让我们晓得这些法界里头有这么多众生，而事实上讲经典里的意思呢，咱们现在讲不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视线呢也是实实际际的生活，实实际际的社会，我们呢跟这个社会和时间和这些因缘众生呢都是合而为一体。哎，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说读经诵经，经里头有这些众生，然后世界上本来就有这些众生啊，法界众生、十法界众生随时所见，那你读经的时候他在，你不读经的时候他在不在？他也在啊，是不是？
你
不是说你读了经他才有，你不读经他就没有
啊，他不也有吗？
对不
对？
所以不是那个道理，说啊，你读经的时候就把这些众生都招来，也没有这个道理。而这些众生，我们就说这些天牢地神大鬼王在释迦牟尼佛前都发誓了要护持读诵恭敬礼拜地藏菩萨的任何一位，都有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经啊里面写的道理是让我们懂，并不是说让我们去用念力去招，没有这个强势。而为什么我们诵了经以后会有的人会展现一些业现，就是现业，业果现前，我们这样讲好了，业果现前，这是什么道理呢？是我们世心去用的地方不对。那么哎，知道有这些事儿，但是呢我们不能去着这些事儿，不能着于境。那这个问题出现哪里？可能一个跟回向的问题有关系啊，因为诵完经里头我们不是照经文后面回向，那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我们等于说照地藏经所说的啊，回向于法界众生百千万亿生受福，回向自家眷属三生受福，哎，这是照我们给我们一个开一个大菩萨的心地，让我们做佛法功德的时候不住着于功德相，所以有更具足的圆满功德，这是佛法里面在经里头教导我们啊。那事实上呢，回向方面呢，也是这根据这句话来说的话，也有可以准许我们回向自家眷属，因为他们上面明明写的嘛，回向自家眷属三生受福啊。那你三生就是意思什么呢？并不是说告诉你说你就这三生受福，不是，而是你回向自家眷属，你现前的问题就解决。
哦，送完这部地藏经，就不是说回向那个愿以此功德，还得回向这个。
这个才叫专回向，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是叫、
啊、
所以以针对经上这句话来说、我们现在讲经上这句话说、回向自家眷属三生受福、回向法界众生百千万亿生受福、这一句来话来说，后面这句话呢是要我们发广大的心量行菩萨道，哎，度所有一切的众生，回向法界众生，这是大菩萨的心、行心发心量行为做出去。那前面这句话呢叫告诉我们的是回向自家眷属，自家眷属是我们身边的有缘的
亲众、
这个有缘亲众这个部分另外再说，回向自家眷属来说的这个 三生受福，这个三生并不是告诉我们就你现在的这三生受福而已，而是让你知道这个时间性上来说的是现前的问题马上解决，那你的福报延续从你自己到你的子女甚至你的上一辈。哎，这个生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哎，以时间观念来说的话，上一辈我们自己看你的子女，自家眷属吗？都包括在内了。哎，并不是说哦，我这一世受当然也包含了，并不也不仅止于此，就说包括说你这个三生现在生，啊，过去一生再一生，其实这个还是太窄了。你如果以这个框思想去想这个的话，还太窄了。事实上，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么一做回向自家眷属的时候，你眼前的问题就能全部解决。重点在这儿，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知道意思了，你就知道了啊，怎么去用了，就知道怎么去用了。哎，这么一用，你就问题就解决，当下就解决。哎，那就不会说，哎呦，我诵经诵了那么多年，怎么不见效果呢？问题还是问题，障碍还是障碍，怎么不见效果呢？这就是说你没有去用它。佛法其实是用在生活中的，实行在生活中的。对，时时刻刻的，哎，不是说存在银行等往生那一段的时候再来用的，也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念佛为了求往生而已。
嗯，
啊，念佛求往生而已的话，那个观念还太窄了。那我们现生的问题都没解决，你往生的时候你能解决吗？还不一定了。就经里的那句话是：如果诵完经，你是回向自
家
眷属，
三生
受福。这个意思呢，三生来说呢，并不是光只是说我们今生，一般来说的话啊，就是说念之前，我们如果说为了专回向，专为什么因缘的人事物来做这个诵经的功德啦，或者礼佛的功德啦，或者是拜忏的功德的话，你要做这些佛法的利益的时候，那在开始做的时候，先为这个专门的人事物先提一遍。先说一次
人
事物，这个就说我们这个人事物是指说啊，我今天是为什么因缘，因为事情啊，某某因为这时候这个子女啊，儿子的工作不顺利了，现在正困境了，困得全家都已经过不去了，这时候不得不仰仗佛法的功德力，到外头去求别人帮你忙。来不及，
是
你说啊，我现在来，赶快去道场里，供养三宝吧，或者是说，去做一点请大法师加持加持的事儿的。
嗯，
那讲一句，求人不如求子，求己，自己
做不求求己，
哎，自己现在赶紧做，这赶紧做呢，马上就得利益。你去求到人家那儿，还得人家有空了做，
对，
或者说因缘，譬如说你供养三宝，你供养的那份心有，可是那个。因缘还没完全具足，你供了三宝了，那个三宝里面包括佛、包括法、包括僧。你是供佛，我们随时在家就可以供，因为我们在现在是说居士嘛，对不对？我们在家里请佛、供养佛、烧香礼敬，就是供养三宝的里面的佛宝。那供养法、佛法僧嘛，法呢，怎么叫做供养法呢？我们供养法呢，随时呢自己心里念着地藏菩萨圣号，念着经。这就是一个法供养，啊，也是一个法布施。我们说供养是往上说，布施是往下说，对不对？我们供养来说的话啊，我们有经典，我们懂得去拜经，啊，就是不懂得找里头怎么拜，你就把经本放那儿，顶礼的时候，弟子顶礼，那么大乘妙法莲华经，这么一拜经，你就是一个法的。礼敬法的供养，哎，这也是法供养啊。那供养僧呢，那就是说啊，到了三宝，到了佛寺了，给哪个师父一个红包供养师父。可是这个供养师父这一点呢，现在的因缘时代呢不好说，哎，你有我们自己的福德够不够，够到了因缘了，碰到高僧大德咱可以有机会供养，
是
碰不到那个因缘了，咱们有一句话，听话师父常常说：“哎呦，你们这些在家人呢，都把出家人给供到地狱去了。 哎，师父是这么很恳切的，很恳切的，老人家是苦心，非常的，苦心深重的这么说，也不是说毁谤，是真的是说我们在家人一心广，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环境还不一样，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那在台湾的环境是有这样情况，是说大家都供养，结果本来一个很好的前进僧被供养到最后杂缘复杂了啊，那个贪心起来了，那个功高我慢出来了，到时候因缘上就出了状况了，出了状况呢不就。哎，所以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就有这个说法了。那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佛法僧的供养，我们得要有因缘、福德、时机，还有看状况。哎，那从这里回报的太远了，来不及解决现成的现前的问题，怎么办？现在自救啊，自己先救自己。你等着别人救。你还得要发出一个讯号，你如果说讯号还来不及发，别人怎么救得了咱，对不对？所以咱们怎么救自救呢？马上
发信号，最好
自己对发信号。发信号怎么说？发信号，你跟诸佛菩萨做一个连结，哎，你念着地藏菩萨，菩萨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在菩萨心中，就跟你自己念你亲娘名字一样，跟你念亲娘一样，念念亲娘，您亲娘不管在哪儿都跟你心心相连。所以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用这个比喻来给我们做念佛的时候，如子如母一子，哎，如母一子，让我们念佛念到像母亲念儿子一样，那母亲念儿子发人情就是比子一母要深，对不对啊？那就是那我们现在呢，不管我们是念佛，我们是念菩萨圣号，都一样，我们就如母一子，如跟自己亲娘一样的感受啊。这种念法，把这个真心念出来，哎，把真心念出来，还念出清净心来。清净心是念佛就是念佛，好好的念就不杂然，不杂然不是为了什么而念。啊，为了什么而念？这为了什么而念？有时候也不好说，就是光把一个目标只定在说啊，为了以后往生，这就太远了。当前的问题解决了没？第一个，第二个，你只是往生，只知道往生，往生哪儿呢？西方国土，那到那儿又怎么样呢？现在的问题都没忏清，怎么往生啊？待业往生那个都是假的，都是虚的，不可能的。一定要今生就忏清了，才往生得了。现在就说哎呀，我只要念佛就好，一句佛号，然后将来可以待业往生，那都是虚的。哎，对，哎，为了说我为什么说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什么，这也是化成宝所，哎，这我们也是法华经的化成宝所。哎，真正呢还是要我们真实修正到佛果。哎，往生的西方呢，那只是给你暂时让你歇息一下啊，让你知道说有这么一个近一点的道，可以造一近一点的目标，让你容易达得到。到这儿呢以后呢，你就知道有力量了，再继续进一步。哎，所以往生西方其实有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咱们不了解的以为到了西方净土就没事了，那里就黄金为地。啊，多好多好，对，多好！哎，这些好是让我们去对这个有一个向往，啊，只是让我们有一个向往，是一个法上的一个表法。那事实上，你心清净的，你随时就是国土净，你就是西方国土在你心中。哎，这个观念一定要有，不能说念佛是念佛，为了以后存着用啊，然后呢，为了以后要去西方而已。那都还只是暂时的，哎，对，暂时的。那真正的现身就修，现身修的就要自己有承担，自己要有量。什么量呢？就要成佛的大智圆，这个量。那现身修呢，当前的问题就得给它解决掉。
对，
哎，当前问题解决不掉，还等着以后的问题，还排在后边了，还没轮到呢，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学佛念佛不得力，就在这方面。多半是见地上有点状况，不太透彻，不透彻呢，所以结果呢就不能够直达，这中间就是转了一点弯儿，哎， 那现在诵经啊，持咒这些，刚刚也说一个步骤，步骤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嘛，慢慢来也其实也要有方法。什么方法呢？地藏法门是最好的。地藏法门就像我刚刚讲说，你跟地藏菩萨的一个相应，菩萨在你心中，你心中有佛有菩萨，然后菩萨心中也有你，因为你跟菩萨感应道交，所以你念着念着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在眼前了，菩萨也知道您在念菩萨，菩萨就自在化现无数。所有每一位佛菩萨成就都有发大愿，只要跟任何一株一尊佛菩萨的愿力相应了，只要您自己发的一个心相应了，菩萨的愿就能够成就。就像我们的一滴水丢滴到大海里，那个大海里头你能分得出我们哪一滴是我们的水吗？分不出来，一样的道理。哎，那佛菩萨的愿力无边无限，那我们只要一样合了菩萨，菩萨就跟我们来相应，就能够满我们的愿，就我们的愿借着佛菩萨的愿扩而没有界限，扩展到没有界限。哎，所以我们念的佛行的佛法的事情都不妄自菲薄，因为佛法的力量大。哎，我们说哎呀，我们念几句经念几句佛就有那么大功德，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佛菩萨的愿力。哎，但是你不能想说哦，是我念的就没效，绝对要想说因为佛菩萨的愿力大，所以我念的经就有用，要这么想。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同修道友啊，念的念几部经而已啊，几十年的问题解决了，什么癌症什么病症消除了，哎，都消除了，都化解了。哎，这有不可思议力。为什么佛法里很多是不可思议呢？就不是我们的凡夫见地，凡夫见地呢你想象不到的，所以呢你叫做不可思议。你如果都凡夫见地都想象得到，那就不是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凡佛法里的不可思议呢，就是因为我们见地不到。这样一想你就知道了，我们提升我们的见地，就把这些不可思议变成可思议，就变成无限量的功德利益。哎，这样一转换，哎，利益就无穷无边了。
刘老师，我这情况怎么回事呢？我们呢，家在阳春，我在市里租的房，租的房呢，那就是人家的房啊，我就在那住，也没有佛堂，什么也没有。您说这我怎么送法？
一样，
一样的。
佛菩萨不在相上，
嗯，
相是给我们一个依据，让我们礼佛的时候不空想、不妄想啊。我们知道说啊，观一个相，阿弥陀佛在我眼前，我在礼佛。那我们有时候借着这个观念、观想上面呢，我们可以到无限的世界去，对不对？我们人虽然在这了，心跑回家了，是不是？这常有的事儿嘛。我们的念力很大，很有效，很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是我们没有把它集中，没有集中呢，就没发挥它的作用。你把念力一集中了，念力一清净了。像师父讲的，没有杂染了，就你说话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话的时候，那一句话天地都得听你的。哎哎，老师不是这样，哎，老师傅的愿力就是这么样子行持的。老师傅说，我不准地震，就不准地震。啊，不准干旱就不准干旱，
就是
龙天护法都护着，都听。
宣化上人，
哎，对，因为师父有这个德行，因为老和尚说的一句话，实就是实，没有半点虚。
不准心地震就不行，
哎，没有半点虚，不妄语，那实实际际的说到就做到。老师父这样子德行之下，所以感应的龙天护法，感应的所有一切护法，诸佛菩萨护持，所以师父说。我在三藩市一天不准有地震，就不给地震，就没有地震，小小轻轻微微的不动到大家，没有伤生伤财的事儿。那一次师父不再回到台湾弘法大地震，结果师父还赶紧带着比丘三个人赶回万国城，赶回美国处理，处理完了再回来，
就上台湾。
这还特别处理，
赶上美国大地震。
所以我们呢，虽然是妄念很多，但是呢，我们拜佛也好，诵经也好， 就是慢慢学着借着念佛的福音缘把它学着集中，学着你现在当前做什么你就是做什么，妄念出来没关系，不理它，你就继续揪回来换回来继续找回来，然后继续念念念念，你就看这个清净心就出来了啊，清净心出来就专一了，专一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念力非常非常强。为什么说修行人不能随便打随便打打那个念头呢？一念头一打出去鬼神都知啊，不要说鬼神知，人跟人之间啊，这个对不对好不好，一个起个念一个举心动念对方都感知了，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有没有说你说跟谁看的就是不顺眼你就不愿意理他，这是我们自己心里所限，但是人家能不能知道，人家绝对知道啊，这个意思。所以你一个心表达的出来是圆满的圆融的宽谅的啊，宽谅的大量的，对吧？谁看你谁都喜欢，为什么？你对人家没有起分别，尤其是小孩最能够表达的出来。为什么小孩是他纯真，所以他看的哪个人看了喜欢他就会跟你接近，他看不喜欢你因为你表达出来的那个气质感觉他害怕他就躲，是不是？这是正常的。那还有虫鸟这些小动物，我们看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哎，为什么白雪公主有那么多小动物护着她喜欢？因为她心地善良。那师父也是这么告诉我们呢，你没有杀心，一些动物鸟虫都到你跟前来，他不要去知道你，他就知道你没杀心。这么鸟兽动物他有什么感知吗？他就有这个灵性，他知道你没有杀心，他敢跟你接近。那你如果心里曾经有个念头，有的人曾经吃过狗肉，老远他一经过那还是狗，你听着就叫了很，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心念怎么去调整它？就是慢慢的去换转集中，到一个程度了，就一个境界；到一个程度，一个境界。所以到时候专心专到说，像背《法华经》念《法华经》的时候，一个念头都不进来，不能让它进来。那怎么不能让它进来？你得静下来，很静很静的，就专注在这上面来。这就训练。我们现在念佛也是训练，也是训练。啊，念经也是训练，要把你的经心念集中到这上面来。那真正修行人集中了，因为持咒的力量啊，借着佛力法力咒的力量，依山倒海做得到。所以为教为什么密教里头有那么多仪轨法，做什么什么修什么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有？一定有，就是你有这个念力的力量，依山倒海都做得到。哎，我们现在修行人没办法，时间环境因缘都不一样，所以以前有很多秘法，很深的秘法，经过朝代的演变，有些灭法的行动。为什么会灭法？因为法太旺了，里头有很多修行人，里头修了功夫高了，这个做这个皇帝国王的怕这个位子不保，不敢让你修。所以以前像四十二手眼啊这些这个秘法观音法门理而已的都给你打散了，不让你修，修下来不可思议的力量，
是
不可思议。现在的环境也没有，也没办法修啊，很难那么清净的环境。那我们现在在凡尘里，在生活中，在居家里怎么办？我们就自己在家里清净修，也不到外头去杂然跑。你杂然跑的话，这个听一点，那个听一点，越听越不清净，哎，
越
听是非越多，哎，是非越多。为什么是非多？因为我们人我相还都没空嘛，人相我相都没空嘛，所以有一个比较，
你说的
对，
一跑就
哎对，
就分散，
哎，上上下下的比较，一比较呢，就有一个高高低低。哎，你说的对，我说的错啊，我说的对，你说的错，就都出来了。一出来这些就不清净了，就麻烦了，事儿就多了，哎。那有还有一个我相最难调，我一相一调不了，那什么事人家说的咱都听不进去，哎，就是这个问题在。那这些外头跑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啊，有坏处是我们的定力还不够，定力够了，走哪都不怕，如如不动，什么环境都不影响咱。要是定力不够，哎， 三天两头的就被东迁一段
西
迁一段，都不知道跑哪去
了。没有那么大定力，这边说一头子，那边说一头子，您听明白了？这个没有定力。
对，那怎么修在家里呢？好好的把地藏法门修好，地藏法门修好，身心都没有障碍，家庭事业都合适，啊，自己的问题都没了，你才有力量帮人。所以我为什么说专回向比较重要呢？你真把自己的
你可以
自己身上的担子放轻了，你才能再继续担。
嗯，完事儿再
啊，你没有把自己的担子先都负担的部分都解决了，你怎么去担别人的担子？担不了。啊，现前当下问题先解决，事有轻重急缓。事情当前，马上要当前，来不及了，赶快做，赶快专回向为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小菩萨发心？不是。我也没有让大家说从大回到小，没有。像田居士你们那个大回向是大菩萨发心，知道吗？大菩萨发心就要大菩萨的行径，行要做得到，这都要做到了才能做，就是做大发心。但是眼前有没有问题？眼前问题到的时候，专回向，赶快做回向。那我们眼前如果还有处理的时候，专回向还是要处理，啊，要多做。所以为什么道场里的法师我都这么跟他们讲说？日常课诵也好，道场的日常功课也好，大家都在做，天天都在法中，怎么还有障碍呢？怎么还有障碍呢？这是个关键啊！这个关键怎么处理呢？我们也是讲因因缘缘嘛。我这一生来，也许宿世中修行的过程里头碰到很多艰苦，所以我的因缘里头，今生来都让我看一些高僧大德修行中的困难，哎，然后自己就心生警惕，就知道说，哎，这时候情况要注意了，那时候情况要注意，所以很多这方面的因因缘缘就现在我先让我看，那我就从中间学习，所以我学习，哎，所以说我是说，我就跟您说，我是环境中训练出来的，在环境中训练出来的，对，哎，在大道场里，然后在那个台湾那边很兴盛的佛法的环境中看的很多，哎，接触的面很广。所以呢，有这些经验跟大家来分享啊，也只是走过的路，概念上是这样，其实比我们修行好的人多得很，只是呢我们因缘没碰上。那我们有这个因缘呢，碰到一位高僧大德的时候，我们赶紧接近亲近。我是以抱这个心态，所以我才从台湾跑到美国去接近宣化师父上人。哎，因为其实高僧大德台湾多的是，怎么不去在那台湾修就好？我学生都不放我，我在那学生不放，那怎么办？我说我去那是去上大学，我在这只能上高中。这么一讲他们懂了，要放，对不对？就是人走，我们学佛的方面就是这样讲，到一个程度要必须要增进。那我们现在是先把自己当下的问题先解决，解决了以后你才有力量去帮别人。那你先解决什么？解决你自己家的问题，先把你自己身上的第一个妄念烦恼先解决。妄念烦恼从哪来自己知道，哎，我是因为父母亲还是为子女亲啊，或者工作，先把这个问题先回向解决，十万十万的回向啊，十万十万。为什么说十万才够啊？不是十万才够，你十万中间的每一万都可以回向，但是呢总结到一个段落，如果还没完再加十万，
送完这十万告一段落，接着你再续。
哎，譬如说你还有问题，
还有问题还接着送十万，
对啊，
发这个愿。
也不是，这个也不叫发愿，这个就是说随时做功课，这还不算发愿，
这不算发愿，这就叫什么？
我们就继续做，继续做，意思说我今天这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下面还有问题啊，再来把一个一个问题解决。那这时候就继续念，继续做，做到一段时间，自己身边已经看不到障碍了，已经没有烦恼，因为你自己心也变成贪嗔痴也少了，菩萨心也发了，啊，广大的愿力也行了。做到了，那这个情形之后呢，自己还是继续维持着修。为什么？这时候的修就是为众生修了，布施出去了。哎，所以你虽然念着经念着佛，你说有来听的吗？有。没来听的表示你念的不好，都是杂念，谁来听啊？是不是有来听的？有，虚空中什么法界众生都有，但是呢跟你有没有关系？你不要去着那个念， 你说哎呦这个来听那个听干嘛，不要想，你专心念经就是念经，想这么多做什么？有来听的才是表示他们要得法益的，他们得法益就走了，让他们去极乐世界也好，去地藏菩萨那儿也好，给他们一个路，让他们去修行去，再去转生的也好，这是您咱看不见的。甚至有你修的法门不一样，德很高一点，护法天龙都来听啊，大菩萨来听，念楞严咒，虚空中所有经过的菩萨都听，甚至说你用念力，我念的这个楞严咒是盖这个地球，就地球的所有的众生都得益，盖着这个宇宙啊，这个宇宙的都得益，这个大白伞盖多大都多大，念看你修什么法。譬如打个比方，上座修法，印一节咒一持，一定前后左右四大金刚给你护着，一定护着。
嗯，
这只是粗粗的浅浅的讲。那你说来护咱的是菩萨是鬼神，你要去分辨吗？不要，他们都是菩萨，都是未成佛的菩萨。咱们也是未成佛的佛，对不对？那分辨心，我们为什么来生生世世在这里头出头没啊？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妄事分别啊，哎，在这里面头出头没啊，说妄事分别还是比较我们听得懂的话，哎，实际上还有学理上面的话，咱们现在不要讲那么深的，就说这么说吧，哎，一个。念不断啊，无始劫来，无始劫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头，什么时候结束？没有，没开头也没结束。那为什么要非要念他无始劫来呢？既然没有头没有尾，我连念他都不念，所以连那无始劫来这三个字都不要了。这是我的现代方法。OK， 祖师们有祖师的方法，但是我的观念里说，诵经会上无始劫来什么什么什么，连那无始劫来都不要。没有无始就是没有头嘛，对不对？永远循环的，没有完的。那那个大漩涡，我们现在不要在漩涡里，我们把漩涡跳出来，知道吗？我诵经回向，心不住于心，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做佛事，自在未曾有，提升到无相法。因为在座有大菩萨，所以我说高深一点的啊，有浅显的，有普遍的，有高深的啊。这个是说的是心地法门的啊，这说的是心地法门的。我们不能永远念在无始上，无名从哪里来？我们因为有无名才会生生世世的在这里流转，无名从哪里来？我们要永远追究都追究不完，现前当下就把它念清净了，是行道了，愿为我们的导师明灯，我们做了遵循了就行了。修行上越修越清净，越修越烦恼，那就是方法不对，念头不清净。念头不清净包括一个什么？本来也就是人云亦云吧，人家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做，结果说的不懂，听的不会，隐盲啊，隐盲，前面的人瞎的，我们也后面跟着瞎，见地先整一整，你拜忏的时候，你发起的心就不一样了。受点委屈受气的时候啊，别心里不平。起消障想啊，甘心受，但是呢不白受的意思是什么？你受完了你就丢掉，不能说考试卷考完了你胡搅卷，知道吗？有什么烦恼来
顶礼回向他，
有什么烦恼来当前当下就化解，念几句佛，念几句地藏菩萨圣号，顶礼两，默默的向佛前顶礼，他你顶你脖子同时观想他，我顶你他，一顶你没事跟他化解的。 师傅都这么考我们，说你们听到人家诽谤师傅，说师傅不好，说你们怎么办，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大家说完了，对，谁说你们师傅不好赶紧跟他顶礼，这个把门叫我说好啊，那我也会用，举一反三嘛。我所以为什么说走到哪儿，我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听的不会做的，就是这个意思，举一反三嘛，哎，我就顶礼嘛，哎，然后我也拜忏的时候，第一都在万佛城拜忏的，我就顶礼同修大众，所有到场的每一位我都顶礼，我就拜完了顶礼师傅完了三拜以后顶礼同修大众，所以我在万佛城才能待七年半，才能安心安住啊，我知道他很考就给你考跑了，
嗯，
很不好待，
是是，
很不好待，
嗯，
哎，人是人，人我是非都有，为什么大家还在修学地，还在这个修学境界上，大烦恼没有了，粗烦恼没有，细烦恼还很多，那么还会有，所以彼此之间障碍还会有。